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1.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讲了10课，前10课的主要内容是谈到了我们过去常说的两种观点，就是说认为科学与基督教对立，或者说科学发展以后就不需要神了。我们用了好几讲的时间来谈到这两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然后我们从8课开始呢，我们就谈到了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既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所以我们8课谈到了圣经中很多很奇妙的关于科学的预见。那么9课10课呢，我们谈到了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发展的思想基础，基督徒的参与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谈到了基督徒怎么样在现代科学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荣耀神。同时呢，我们也谈到了很多科学家怎么样在研究科学的过程当中去认识了这位神。那么今天的11课呢，我主要想集中的给大家谈一谈科学的局限性。因为过去我们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什么事儿科学都能做，所以今天呢，我就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下，科学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是认识真理的一个方法，但它绝不是全能的。那么这一课讲完以后呢，紧接着12课我会讲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是这样的话，整个12课完了以后呢，我们对基督教和科学的关系呢，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最后13课和14课呢，我们要集中来谈一谈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哪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和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11课，我是李成。那么在这一课里边呢，我想着重给大家谈一谈科学的局限性。我想分这么5个方面来谈谈科学的局限性。第一方面呢，就是说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必须符合这些条件科学才能够研究，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范围是有限的。那么一般来说呢，认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具备3个条件，就是从物质世界来讲。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可测性，就是说你要研究一个对象，你一定有办法能够测量它，比如说它有没有长度，有没有重量，有什么强度等等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一个研究的对象我们不能够去用什么办法去量度它的话，那我们就没办法用科学的办法进行研究。你比如说感情的问题，你比如说爱，那你就很难说用科学的办法去研究一下爱有多少、多强、多深，因为你没办法去量度它。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和一个慕道朋友谈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啊，据说现在爱也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了。我说为什么？他说 有人发现，当人有爱的时候，会放出一种波动。哎，我说我是学生物的，但是我现在还不懂这个事情。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还是在支持我的论点，因为如果当爱放出波动的时候，你才能够研究它。如果没有波动，你不是还是不能研究吗？所以第一点就是说是有限的，一定说研究的对象可以量度。第二个呢，就是说你研究的对象有重演性或者重复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研究的对象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不管什么时候去做，什么人去做，都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就是这叫重复性。所以你知道，如果你在写科学论文的时候，科学论文里边其中有一个部分叫做试验方法和材料，这一部分当中你一定要非常详尽的写出你的实验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怎么样做出来的，同时甚至你的仪器药品是在哪一个公司买的，有时候都要做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是做生化方面的试验，你就能感到有时候同样一个药品从不同公司买的，最后得的结果都不一样。所以这样详细的标明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当你的论文发表以后，如果别的读者对你的论文有怀疑，他就可以严格的按照你所提供的方法去重复，看能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如果能得到相同的结果，他就同意你的论文；如果不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那他就有权利对你的论文提出质疑。啊，这就是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能得相同的结果，就是不断的可以重复，这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很重要的一个属性。如果有一天你说你做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实验，啊，证明了什么什么的原理，啊，是一个大的突破，你要是论文发表出去以后，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重复你的实验，甚至连你自己都不能够重复，当然你这个结果不能够被大家所承认。所以这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说科学的这个研究的对象的可重复性。那么这样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好多已经一次性已经完成的事情，你比如说生命的起源、宇宙的起源，这早已经发生过了，它不可能再重演一次，哈，已经完成了。像这样一些事情，你就很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重新的验证、研究生命是怎么起来的，宇宙是怎么起源的，因为它已经完成了。当然你可以做一些辅助性的试验，也许来帮助我们去明白、去认识当初生命和宇宙是怎样起来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重演生命和宇宙的起源，这就是第二个限制。第三个限制呢，就是说你所研究的对象一定是被动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你研究一个对象的时候，你可能固定一些条件，然后变换其中一个或者两个条件，然后看看你被研究的对象做出什么相应的反应，然后呢你再把这两个条件固定，再变换别的条件，然后看看你这个研究的对象又发出什么相对的反应，这样的话就有便于我们找出这个物体和外界条件之间的相互的关系，这样的话就有利于帮助我们认识。那么说它的被动呢，就是因为我们首先设定什么条件，变动什么条件，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呢总是按照我们所设定的前提来做出反应，也就是说我们是主动的，它是被动。那如果说你研究的对象是独立的或者说是主动的，那你就没法研究。独立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变换条件的时候，它完全可以不做任何反应，它根本不变，那你没法研究。那如果说这个研究的对象是主动的，那就更麻烦。当你不变条件的时候它乱变，当你变化条件的时候它不变，那你根本就没法研究。所以像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他要去证明神的存在，还是说神呐、啊，如果真有你的话，你就在五分钟之内给我显一个神迹，过了五分钟我就不信了。他给神设这个前设，最后他说五分钟以后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所以我认为神不存在。那你怎么能够把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这样被动的放在你的实验室去研究，你给他设一个前设就让他做出相对的反应，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说从科学研究的对象，从这三点来看，它是很有限的。那么说科学研究在物质世界很有用，就是在物质世界里边也必须要符合这三个条件。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些条件也是很清楚的，科学即便在物质世界很多地方涉及不到。你比如说关于感情的问题，比如当一个人非常伤心的在流泪，那你只能科学的办法怎么样呢？去化验一下眼泪的成分，你可以告诉我是95%都是水，还有多少无机盐，有多少糖分，那你这研究的结果是毫无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你怎么样能够用你科学的办法去理解这个人现在面临到什么一个境况，他的心情怎么样呢？这都是科学不能够涉及的范围。而且有时候我们用科学的术语很多问题都不能解释。你比如说我看见一本书，他这么写的，他说啊，有一天有个孩子叫大明，他正在玩耍的时候，突然一个掌状啊，就手掌这个形状的一个飞行物，以每秒钟多少米的速度的加速度突然向他的脸上飞过来，一下就在和他脸上碰撞，结果让他的脸上产生了非常不舒服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精确的科学的描述，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是因为大明在玩耍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把家里的玻璃给打破了，他父亲非常生气，上来以后拼命地扇了他一耳光。那这就是事实的本相。但你用科学的研究，你说是一个掌状的飞行物以多少速度的加速度打到触到大明的脸上，他就非常的不舒服。那这也不错，一点都不错，但是你这个科学研究的方法怎么能够把这个事情的真相表现出来呢？像这些啊，都是表明了我们科学的很多的局限性啊。这就是说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有很多局限的。第二点，我刚才讲了，科学的研究在物质世界是很有作用的，虽然它不能够涉及物质社会的或者物质这个境界的一切的层面，但是毕竟还是很重要。但是我们大家知道，整个宇宙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确实还有一个灵性世界的存在。我们过去的唯物主义啊，认为一切都是物质的，除了物质以外，精神是物质的投射，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所以一切归根到底就是唯物的，一切都是唯有物质。但是现在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除了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以外，却有一个灵性的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完全独立于物质世界。我们这边讲的，比如说圣经讲神是个灵啊，它就是个灵，而且呢整个天使就是灵界的受造物，另外还有堕落的天使，就是灵界的受造物堕落以后就变成了鬼魔，变成了撒旦。那像这样一些灵界的东西，科学根本没办法去触及，因为它已经超出了我们的范围以外。科学研究是借助一些仪器设备，然后用我们的感官去认知，用我们的五官，但是灵界我们没办法用去认识的。所以这就是说在科学研究当中是没有办法。第三点，科学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说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你比如说细菌，比如说化学，比如说原子能。所以像这样一些事情都让我们看到，科学本身它的成果是可以看人怎么样去运用。而在整个科学发展过程当中呢，整个生态的失衡、环境的污染，这都是科学本身带来的很多的问题，说明科学不是万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11课，我是李成。那么这一课呢，我们重点是谈到科学的局限性。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了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说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也就是说科学的研究呢在物质世界也是在于一定的范围以内的。第二点谈到科学研究对灵界 对神、对天使、对鬼魔，这些是毫无办法，因为已经超出了他的范围。第三呢，我们谈到了科学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的成果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也可以用来毁坏人类。那我们现在呢，在这段时间呢，我们继续在谈科学的局限性，还有两点。第四点呢，就是说科学的发展并不能解决人的道德和心理的问题。那么现在很清楚，我们很多时候地方或者国家科学已经昌盛了，科学有很多的发展，很多的成就，但是人的心灵和道德并没有相应的得到升华。所以爱因斯坦就非常的相信这一点。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说即使科学发展到极致，仍然不可能提供人类生活的目的，因此他从来不否定宗教的功能。我前面也谈到了，我们科学发展尤其进入太空时代以后，人登月以后，我们确实在科学研究、在认识太空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很多有识之士看见了，我们不仅要征服外太空，而且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那我很欣赏美国的这个以前有一个总统叫尼克松，那那个时候正是在这个美国登月的时候他任总统，他在1968年的元月20号，他在他的就职典礼里边就这样呼吁过，他说我们在物质上虽然富足，但在精神上仍然缺乏，我们的能力虽然已经在登月球上表现出来，但在地球表面上却仍然是一片纷乱，我们正陷于战争中而得不到和平，我们这世界继续于分裂状态中而无法团结，环顾周遭，我们的生命是那么空虚而无法充实，我们谋求许多需要做的事儿，但却缺少去执行的人，这种精神上的危机我们实在需要从心理方面去寻求解决。然后他在1969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他说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的心灵。那么我们知道尼克松是很有远见，但是可悲的是尼克松他本人也在征服内太空的战争中打败了，最后水门事件下台。但是尼克松本人指出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科学的进步并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这是科学一个局限性。我前不久看了一本书，他写了一个故事哈，在纽约，正是在上下班的时候，这个巴士非常挤，因为很多人挤着车去上班，时间又很紧，又怕迟到，所以呢挤不上去的人拼命挤，可是上去的人呢，上去以后就站在车门口，因为下两站他就要下车，所以如果往里边去呢，他以后下车的时候就很不容易，所以就堵在车门口，里边还有空位子，所以下边的人上不去，司机就说啊，请上车的人往中间挪一挪，然后呢下边的人更多人能够上去，但是喊半天没人动，这司机最后非常的感叹，他说啊，我们现在科学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都已经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让人从车门口往里走一步。啊，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叹，这就是说科学和心灵之间有这么大的差距，科学不能够解决心灵的问题，这就是科学的一个很大的局限。另外呢，我谈到科学研究的结果并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总是那么客观、那么公正和那么可靠的。说实在的，科学研究当中伪造数据的事情时有发生，就是在去年我连续看见两次报道，一次是在去年的 Science 杂志上报道中国科学家作假，他谈到北大生物系1994年6名作者联合发表一篇论文，科研论文，最后呢被加拿大两个科学家发现，他们论文当中的一整段话完全是从他们1991年的一篇论文当中原封不动搬过去的，这样的话就告到编辑部，编辑部呢最后就派人到北京大学去调查，还不错，他们自己有原始数据， 问题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这个具体写作的这位作者，他本人的英语水平不够高，所以他有一些地方表达不清楚。所以他在参考文献的时候呢，就发现加拿大这个91年这篇文章这段话呀，却正是他要所表达的事情。他就非常高兴，就原封不动的把人家这段话就写到他的论文当中。实际引用别人的论文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你要给他一个叫注明你这个话是从哪篇论文引出来的，那一点问题都没有。问题就是说，他把别人这段话写上去以后，就没有写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就变成了自己的，这样就变成了剽窃罪。所以最后这个人是离开了北京大学。那这个还好一点呢，那真正有的人呢是真作假了，就在同一篇上一次这篇文章写到，就是说写到徐州和湖南一个地方两个教师要从讲师提副教授，那国内呢也是除了你教学以外看看你科研论文，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就是因为论文不多怕提不上去，最后他们完全造假，从别的杂志上把人论文取下来，数据取下来以后改头换面，以自己的名字写上再投到另一个杂志上去，这就是完全的抄袭别人的东西，最后被发现。那可有意思的是呢，这两个学院呢对这两个教师都非常同情，因为他们平常不是弄虚作假的人，如果平常就是耍点使唤大家就是大快人心了，但是他们平常都很努力，就是因为这样提不上去，最后就没办法。而且现在你比如说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去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健康研究所也是一个博士作假，最后被发现了，最后登在报上，很聪明的一个人，但他还想得一个结果，自己用手把那个结果画上去，所以让这个结果呢非常理想和完美。所以他连续发表好几篇论文，结果编辑就引起怀疑了，说是好的太好了，好的叫人不能相信了，结果才给他老师打电话一问，他是完全假造的。这是美国是这样，尤其是在一些很著名的实验室压力很大的，你两三个月出不了论文，外边就开始议论了，所以有时候什么结果都有了，就差这么一点怎么办，加一点上去，假的东西就上去了。所以像这些事情时有发生，并不是说那么客观可靠的。而且除了这些造假也不说以外，一个科学家他的信仰，他的道德的水准，和他怎么样去选题目，他怎么样去筛选数据，怎么样去得结论，都深深地受到了他的信仰世界观和道德水准的作用。我以后再讲到这个宇宙的起源的时候，我会讲到在宇宙的起源当中，人就很多科学家就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个开始，所以总是不愿意接受很多新的结果，他们一定要想出一些新的结果来解释它，就说明他的信仰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要另外去找别的事实。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的整个科学研究的过程，从命题到结果的筛选到结论的得出，都不是一个客观的，一定受到科学家他自己信仰和道德水准的联系。我以前在一个学校做这个博士后，后来我就发现呢，我的科学研究结果如果对的话，就会把我的老师的几年发表的论文全部推翻，最后我真是得到这个结果，最后我交给他，他不敢发表，我说我们两个人联名发表，他都不敢，最后已经10年了，这个论文还在他抽屉里放着，但我们关系很好，我就知道人都软弱，我说如果我和他换一个个儿，我处在他这样一个非常显赫的地位，我有没有勇气去修正自己？实际上这些事情啊，都是表明我们科学研究的局限性，不是像我们过去想的科学是绝对公正的、绝对客观的、绝对可靠的。所以科学研究、科学的成果或者科学研究的对象，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一定的范围有用，因为人质的有限就决定了我们科学研究的有限。所以科学绝不是万能的，也不是至上的，尤其科学在寻求神的时候，在寻求这位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用科学的办法，而要用我们心灵和诚实的办法去寻求它。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讲座，现在是第11课，我是李成。那么今天在11课里面呢，我是集中的给大家谈了一谈我们科学的局限性在什么地方，就是从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要符合可测性、重演性和被动性，那就是只有符合这个条件它才能够研究。那么所以在物质世界里边呢，科学的研究也是只是一个小的范围，它对人的心理可以有一些设计，但对人的感情、对人的道德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我也谈到了科学对灵界，也就是对神、对天使、对鬼魔是没有办法去研究的。科学的成果是中性的，科学不能够解决人心和道德的问题。那科学呢，这结果也并非总是那么客观、那么公正、那么可靠的。说一个科学的从命题到结果的筛选到结论的得出，都受到了一个科学家他自身的世界观、信仰和道德准则的作用，并不是完全公正的。所以由于人智的有限，就决定了我们科学的有限，科学只能在物质世界的一个有限的狭窄的范围内起作用。那么除了物质世界以外的灵界，科学就更没有办法。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让大家能够很清楚的知道科学不是万能的。那么在下一讲呢，除了对照讲科学的局限性以外，我会讲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在什么地方，就是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在什么地方。所以这样的话12课完了以后呢，我们对整个基督教信仰和科学关系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说亲爱的听众和传道的同工，如果你们在这个听讲的过程当中你们还有任何的问题，我非常欢迎你们写信给电台，写信给李成收。我叫李成，公理的李，路程的程。这样的话你们有什么的问题呢，我愿意，非常愿意能够和你们一起来探讨，因为我们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愿意我们在相互探讨的过程当中呢，对更多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这样我们在传道的过程中能帮助慕道的知识分子朋友对很多问题有更清楚的了解。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信索取我这次讲义的大纲。说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这个节目，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在相同的时间再见。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12.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 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我是李成。我们用14课的时间来讲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的关系。那么在前11课里边呢，我们已经谈到很多，谈到了认为信仰和科学矛盾的观点，认为人的认知发展以后再不需要神的观点都是站不住的。那我们从第8课开始谈基督教的信仰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我们谈到了圣经里边关于科学的预见，谈到了基督教的信仰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前提，基督徒的参与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谈到了科学家怎么样能够在现代科学的研究当中认识神。那么在前一课，也就是在11课呢，我们集中的谈到了科学的局限性，也就是说科学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在物质世界的一个有效有限的范围内可以做一定的工作，它不能够解决整个物质世界的问题，更不能解决灵界的问题，它不能够解决人的心灵的问题。所以在这一讲呢，我就要给大家再谈一谈和科学的有限性相比，我们谈一谈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这样就让大家知道，因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科学是去认识神的创造，但是他并不能认识这位神，因为神的超越，所以基督教对神的认识的这种信仰也是超越科学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课程当中的第12课，我是李成。那么在这一课里呢，我们会集中的谈一下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那么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将从6个方面来给大家谈一谈。第一，科学只能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而对神的超常的作为无法认识。那也就是说，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去认识大自然的规律，认识宇宙的规律。也就是说，是神创造了宇宙，赋予它的规律，神运用他万能的手托住万有，让这个规律能够不变地运行下去。所以我们科学所描述的呢，就是说我们已经看惯了神的这种奇迹啊，神的正常的作为就是大自然。但是因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他可以按他所制定的规律办事，他也可以不按他所制定的规律办事，所以这样的话，神有时候就会有一些超常的作为出现，也就是说他的行为不按他所创造的自然规律来办事。那么对这样一些超常的作为，科学就没办法认识。你比如说神6日的创造，在6天以内造天造地造万物，那这就是科学无法去认识的东西。第二，你比如说还神行了各种神迹奇事，你像瞎子得到医治，瘸子得到行走，死人复活，而他讲到了最后主耶稣还要再来审判世界的时候，整个新天新地的建立，像这样一些超常的神的作为是超越了科学的范围，是科学所不能够认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当科学在描述神的正常作为的时候，也就是描述自然界的时候，科学只能解释如何，但不能够 回答为何，也就是不能回答目的问题，不能回答动机的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仅仅能够描述宇宙存在的状况和运作的方法，但是没法说明各种自然现象存在的或者发生的目的和动机，这样一些终极的问题它无法解释。你比如说地球的生态条件，那我们从现在所知道的知识来看，在整个太阳系的九大行星里，只有地球的生态条件可以让生命可以发生和生存下去，那差一点都不行。地球的大小，地球离太阳的远近，地球转动的速度，这些差一点都不行。为什么这么奇妙？我们科学只能说就是这样，但是你不能够回答为什么会这样，就不能够回答这个目的和动机是什么。你比如说月亮也是这样，月亮是很奇妙的，月亮对我们地球也是非常重要的。月亮和地球之间的相互的吸引的力量，对地球的海洋山脉的形成都非常重要，而且对生物体的韵律都有作用。那所以我们月亮的阴晴圆缺有时候和我们生物体的韵律都直接相关。那么像这样一个月球是怎么形成的呢？过去一直以为是一种星云学说，说地球啊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在旋转的时候就甩出去一块就成为了月亮。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月亮和地球的岩石是应该相同的，因为是同源的。但是最后登月以后发现，月亮上岩石的组成部分的比例和地球大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不知道月亮是怎么来的，所以就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月亮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不了这样一些现象。再比如说水的反膨胀，我们知道很多物体一种特性就是什么呢，就是说热胀冷缩，热的时候膨胀，冷的时候收缩。但是水有个特点是什么？反膨胀。就是说水在摄氏四度的时候密度最大，也就比重最大。那么从摄氏四度再开始往下降温，降到零度，降到结冰的时候呢，它的体积反倒要膨胀一点，也就是说冷了反倒体积膨胀，这样的话冰的比重呢总是比水轻，所以冰呢总是浮在水面上，这就是反一般的物体的这个一个性质。那如果说水没有反膨胀会怎么样？那就说一结冰这冰就沉下去了，再一逼近结冰再沉下去，那最后到了冬天呢，整个一个水体从上到下全部冻得严严实实，没有水生生物可以过冬。为什么？全冻在里边了。但是就是因为水又反膨胀，所以冬天一结冰呢，上面有个冰层，这个冰层呢就保护住了整个水不再受外边风寒的侵袭，所以冰层下边呢水生生物一样过冬。所以你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来讲，为什么水怎么会反膨胀，但是你解释不了水反膨胀的它的动机，它的终极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这些问题就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刻意的创造。像这一哈就是这个科学啊所达不到的地方，是宗教信仰超越的地方。第三点也和刚才讲的相关的，就是说人认识的宇宙的规律并不等于就认识了宇宙的创造者，因为神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但是他是超越宇宙的，他不受这个宇宙的限制。就比如说今天我们看见一个房子非常漂亮，我可以把这个房子的结构分析得非常的清楚，甚至哪个地方有哪个螺丝钉我都全都搞清楚了。但是你搞清楚了房子的结构不等于你就认识了这个房子的设计师和建造师，因为他们并不在里边，它可以介入里边但不一定在里边。所以这样的话就说你认识了科学，通过科学认识了自然界，但是不等于就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呢我们关于对神的信仰那是超越科学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我刚才谈到，前面也谈到了，科学家可以通过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也就是普通的启示来认识这位神。但是科学家可以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并不能够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你们相信的有神是真正有这么一位神呢，还是泛神呢？啊，就我刚才前上一课提到了爱因斯坦的神观就停留在这，他说是一个泛神论，
就说神是一个整个真理的彰显，是远远超越人的理性。但就是这样一个真理的彰显呢，还是有特点的、有位格的神呢，并不清楚。那么如果说有真有位格的神，是一个神呢还是多神呢？如果是一个神，是一个位格的神呢还是三个位格的神，还是三一真神呢？说像这样一些问题都不能够直接从科学研究得到。那么怎么样才能得到呢？就除了科学所得到的神的自然启示以外，我们还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认识有这一位神，而且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他和神人的关系是什么样。那么这特殊启示是什么样呢？就是像圣经所讲的希伯来书开宗明义，他第一章第一节讲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那说什么意思呢？整个66卷圣经，其中旧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圣经都是神通过先知来传递他的话语，来预言这位救世主主耶稣会来到世界上。新约圣经的27卷圣经是耶稣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关系很密切的人所写下的回忆耶稣在世的教训和他的生平，来回顾耶稣做的事情。所以整个66卷圣经就是集中在主耶稣一个人身上。通过神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就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怎么样创造了天地，怎么样创造了人，人怎么样犯罪，怎么样背逆神。那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人可以重新再回到神的国度，最后新天新地怎么样会重新再到来。所以像这样一些启示，对神的认知，我们的信仰，都不是仅仅通过科学能够知道。所以一定在科学认识了自然的基础上，让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在这个基础上一定要做进一步认识的深化，也就是通过神的特殊启示，我们来认识这位神是什么样的，我们怎么样和他建立关系，怎么样通过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去到达父的身边。所以像这样一些东西都是超越科学的东西。好，所以我就想下边我还会继续再谈几点科学和信仰之间的信仰的超越性。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第12课，我是李成。那么这一课呢，我们是集中的谈到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刚才我已经谈到了4点，那就是说科学只能描述神的正常作为，第二，在正常作为的描述当中只能解释如何，不能够解释为何，第三呢，所认识的宇宙不等于认识了宇宙的创造者，第四，要通过自然的启示，在这个基础上要通过神的特殊启示，通过圣经我们才认识这位真神。那么现在我继续讲下面2点。第5，就是科学如果是真实能够求真的话，这一点还是有问号的。前面我讲到科学的局限性，谈到有时候科学也不是那么总是那么客观的，那么可靠的，就是即便我们是说科学真是求真的话，那基督教的信仰是求真、求善、求美。所以从信仰所追求的内涵来看，它也是远远超过科学的。那么最后一点呢，我们谈到科学的局限性和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呢，我们是谈到人生短暂，科学有限，神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也是超越人生，超越我们科学。真是人生在世非常短，我们人能活多少岁呢？如果活70岁、80岁，就算不错。那就算我们人一个人活100岁，就想想在这100年当中，如果掐头去尾，把我们年少的时候去掉，把我们年老的时候去掉，我们在这100年当中，真正精力旺盛、充沛、敏捷思维的时候，恐怕50-60年。在这50-60年当中，你除了睡觉的时间，除了吃饭的时间， 除了娱乐的时间，真正在五六十年当中你能够用于科学研究的，如果有二三十年就了不起。那请问在二三十年当中，我们一个人能够看多少书，能够做多少试验，能够涉及多少领域，能够走多少地方。这样短暂的一个人生，这样一个有限的知识，我们怎么能够想的能够想象得到，就凭着我们的认知我们就会了解宇宙的一切，或者说凭着我们这一点认知我们就能够去超越这位神。所以这个是差得很远的。不仅人和宇宙相比是这样的短暂，这样的渺小，而且实际呢，从当今的知识爆炸也是这样。我们人穷其一生所做的真是微乎其微的，就是那么一点。过去我们是讲隔行如隔山，可是今天科学的情况怎么样，在同一行里就隔着山了。科学现在是越分越细，越钻越深，在同一行里我们经常都不能相互了解。你就想想我们现在做的硕士论文，做的博士论文，就是涉及到那么一点点问题，而且钻得很深。今天你比如前一段，前几年我是在一个医学院的小儿科系工作，那我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小儿科这个年会，就是科研会议，那都是一个科，你说应该都听懂了吧？实际不然，你在去以前呢，一定要把它摘要先看一遍，看完以后对它有些哪些名词术语，哪些缩写，你全都要弄清楚了。如果你搞不清楚，你就去听，根本听的就是如听天书，一盘浆糊，听不懂。为什么？里面都是那些专用的名词、专用的术语，根本不知道什么意思。那就是这一行里边也就隔了这么多东西。所以就是由于人的智慧有限，时间的短暂，我们是很难的。那我们说神是无限的，无限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是超越空间的。我们现在是几度空间？原来说三度，那么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把时间也加进去，那就是四度空间。人是四度，神在几度？神是超越这个空间的。但是大家知道多一度就了不得呀。你说大家还记得英国这个牛津有一个学人写了一本书叫扁平国，他本来这个扁平国就说这个人呢、都生活在这个两度空间里，生活在一个平面。他本来是讽刺这个英国的阶级社会了，他就都用几何图形来代表人的高贵，如果这个边最多那么就是最高贵，如果边最少就是最低下。当时在英国呢，这个妇女的地位最低下，所以大家知道英国的这个妇女她用什么表示，是用根针，一根做缝衣服的针，针几乎是两边形，两边是不可能的，是实际就是两边边最少了。但是当时的英国的祭司阶层呢，是这个身份最高。大家知道祭司阶层什么形状？对，圆形。因为这圆形啊，可以内切外切无数多边，你切多少边就是多少边，它是这样表示的。他都生活在这个平面上。他说有一次啊，一个三度空间的球来拜访这个扁平国，他就跟他们说，你看我给你变一个戏法，我可以一下变成一个点，然后变成一个小圆圈，再变成一个大圆圈，最后变大，最后又变小变小，变成一个点没有。他是怎么做的呢？是用他这个球首先和这个扁平国的平面相切，接触的时候就是一个点，他再往下切就变成一个小圆圈，切到球心的时候变成大圆圈，再往下切的时候这球圆圈又变小变小，最后变成一个点的时候再往下走没有了。所以这处三度空间很好理解，可二度空间的人看了就傻眼了，说这么会这么奇怪。而且他对他们说啊，说你们回进到你们家里去，把你们的门都关上，把你们的箱子全都关上，柜子全都锁上，我在外边就能知道你们家里有几个人，你们箱子里边放的是什么东西。大伙想他怎么可能呢？你想怎么不可能，你所有东西都在一个平面上，就像在一张纸上似的，什么东西在哪我们都看得很清楚。但是三度空间很容易理解的，二度空间就理解不了。所以就差一度就差这么多。那神在几度？神我们不知道。过去有人说呀，说人像啊这个一只蚂蚁，神呢像一个人一样，差这么多。我在信主以前我说这个太比喻太不好了，人就这么渺小，就像一只蚂蚁这么小嘛。后来我信主了才知道，这样比喻把人还说得太高了。 因为神和人都在同样的空间里。实际现在的情况，现在宇宙有多少空间我们不清楚。爱因斯坦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想搞一个统一的场论，但他没做成。那80年代呢，有些科学家又在做这个工作，据他们的估计啊，说宇宙可能有11度到26度的空间。那这就很难想象了，4度就是这样，5度空间什么样我们已经想不出来了，什么叫5度空间，6度空间什么样想不出来，11度什么样，26度什么样，况且神还在空间之外。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很清楚地知道人这个受造之物和这位造物之主是有多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啊，就大的我们不可以想象。所以现在的情况就让我们看到，科学这样发展，人越来越感到自己的渺小不够神这么高。而且现在实际的情况是呢，过去那种所谓的天真实在论已经被现代科学的发展所推翻了。现在实际上呢，有人说进入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多元典范并行不悖啊，就是说各种理论都同时存在，相互都没有办法去谁排斥谁。那你比如说中医的理论和西医的理论就是完全不同的体系啊，中医是辨证施医，把人做一个整体，他不是头痛治头脚痛治头，他是说你头有毛病我腰上给你扎一针，他是生物体是个整体。虽然中医的很多东西现在还不能够证实，但是确实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你不能说因为西医就去排斥中医，但西医呢它有自己很多的长处，所以不是说你是中医就排斥西医。所以这样的话中西结合，这就是两个典范同时存在。再比如说在科学上，古典力学也就是说像牛顿的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三大运行的定律，那么相对论、量子力学，那这些呢也都是并行的，谁都不能说谁排斥谁。现在有了相对论，并不是说牛顿的古典力学就不能够用了。当这个运动速度比较低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射火箭、发射人造卫星，还是按照了牛顿的定律在做。但是说接近光速的时候就没办法了，或者说当我们在围场里边，那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不管用了，就测不准了，就测不准原理，量子力学就出来了。所以像这些的话，就是进入了一个多元典范的时候，不能够用一个统一的理论来解释这个自然的现象，这就让我们看见了这科学是有限的。所以有人说啊，当我们认识到多元典范并行不悖的时候呢，实际就进入了一个后现代主义。就我们原来讲现代主义哈，实际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后现代了。现代主义的发展让科学发展到极致的程度，我们才发现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能够解释整个自然现象，就出现了多元各种理论的并存的一个局面，这就让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科学的有限，而神的它的无限。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的24讲中的第12课，我是李成。那刚才我们谈到了基督教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那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由于科学是有限的，信仰是超越的，神是超越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说科学无法证明的东西并不等于不存在。你比如神啊、灵啊、这个天使，或者说不符合科学的东西不一定是假的，是错的，因为科学是有限的。比如说童女生子、死人复活，这些都好像是说科学不符合科学的，但是对神来说没有难成的事情。另外呢，就是说人做不到的神可以做到。所以圣经很清楚地讲，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因为他是整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凭己意行事，他能够做到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从信仰的超越就看得到，不能够用科学去衡量这个信仰的真假，因为科学是有限的。而且从整个人的认知来看呢，一般人认为人的认知有3个层次，最基础的一个层次就是科学。科学意思是什么？我知道， 我知啊，我知道整个现象是这样这样的，规律是这样。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进入人的认知进入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我想，我得想一想这现象说明什么问题，就开始来归纳出现的哲学啊。说第二个层次的思想呢是哲学思想，从哲学想的基础上呢开始进入第三个层次，我信，我相信，那这就是个信仰的一个阶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更清楚地说明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性。就是说信仰不排斥科学，但是呢科学本身不能够直接达到信仰的地步，它一定是在科学的基础上，通过神的特殊的启示，通过人的反思悔改，最后去重新认识这位神，最后才达到我信这个信仰的阶段。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看到啊，信仰和科学的关系，就是说信仰对科学的超越。所以我们不能够单站在科学的角度去论断信仰的是非，而是应该在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深化，去认识这位神。说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十二课就讲到这儿，我们欢迎大家写信给电台，给李成啊，我是李成，叫公里的里，路程的程，欢迎你们来信提出你们信仰中的问题，或者在传福音当中遇到的问题，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共同讨论。同时也欢迎你们来信索取这次讲义的大纲。那么在接下来的13课、14课呢，我会再做一些关于在基督教信仰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的一些反思，和最后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所以我要用两讲的时间来谈谈这个反思和结论，这样的话我们14讲的科学和信仰的关系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呢，我会用10讲的时间来谈谈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共就是24课。所以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在相同的时间再见。